关注成长的话题，探索成才的道路。您育才，我有方。欢迎收听《育才有方》。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育才有方》，我是新秀。在上一周的新闻看点节目里面呢，新秀是特别跟您预报过了，会在我们这一期的育才有方节目里面跟您一起来探讨一下有关对孩子们在适当的时间要进行两性的教育了。那么到底应该在孩子多大的时候开始有关这个两性方面的教育，以及如何帮助孩子们学会自我保护呢？今天就这个话题，新秀是特别请来了台湾新生医学与整体心理学博士陈彦霖老师和咱们湾区这边非盈利机构 SAFE 的临床与预防服务的主任 Yasi。 那陈彦霖老师大家都非常熟悉了，关于 SAFE 呢，新秀在这里稍稍的介绍一下啊。 SAFE 它的全称是 Safe Alternatives to Violent Environment， 就是暴力环境中的一个备用方案，是这么样的一个机构。那它的主要使命呢，是想通过支持服务啊，还有宣传跟教育啊，提供可以替代家庭暴力的一些备用方案，并且呢，协助家庭暴力的受害者还有他们的家属来结束这个暴力的循环。现在呢，陈彦霖老师已经都在线上了， Yasi 呢一会儿也会来加入我们。陈老师，您先跟我们的听众打个招呼吧。
是，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湾区这边在上个星期和上上个星期连续两周吧，都发生了几起儿童还有未成年人被性侵犯的案例，我不知道您有没有关注到啊？那新秀在这儿呢，就大概的把这两个案例讲一讲，同时呢，也是帮助我们的听众朋友呢，能够回顾一下这些案例，大家在这个案例里面想一想我们面对的这个问题是什么。那第一起呢，就是在湾区这边的一个学校，他的学校里面呢，有一位教师助理正在学校操场上面做管理员，然后有一个8岁的女孩子因为找不到饭盒就去找他帮助，他呢随后就把这名女孩子带到学校的隐蔽处，然后对这个孩子做了一些不恰当的就是身体接触啊。但是这个孩子呢很快的就是在事情发展之后就告诉了他的父母和学校，之后呢教育局这边对学校都做了一些处理，学校不可以开门啊，要对所有的员工都去进行调查呀，这样子。那另外的一个事件呢，是在一周之前，犯案人是一位35岁的成年男子，在 Redwood City 就是红木城学区这一块3间学校里面教授篮球还有足球的一个教练，非常 popular， 他跟很多的孩子们都有这个接触。然后警察呢是在高速公路的就是路边的那个加油站的休息处发现他在车内跟一个14岁的男孩子在发生不正当的性行为。事情发生了以后呢，家长们就非常的紧张，他都不知道自己的孩子是不是以前老师把这个孩子单独带出去的时候发生过什么。那我们看到这两个案子呢，它有一个共同之处吧，就是这两位犯罪人都是学校的教育工作者。
是，
我就感觉说家长们现在也都非常的紧张。
对，
到底送孩子们去学校还安不安全？
嗯哼，对，我想这是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应该可以说是到了底线，因为人的成长过程基本上都得要受教育嘛。
嗯，
对，所以如果连受教育的这样的环境都会让父母们紧张到有这样的怀疑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可是真的是很值得关注的议题了。
那陈老师，我就想请您今天呢也跟我们来聊一下啊，就是您觉得我们作为家长来讲，他要怎么样来防范这样的事情，然后怎么样能够辨别出甄别出我们的孩子可能有这样的危险。
我觉得我们在讲这种预防伤害，不管是哪一种伤害，它其实都是有层别的，很重要就是从自我做起哈。那所以我比较建议的是我们先来花一点时间来看看说我们怎么样教育我们自己的孩子。
嗯，
你看一个孩子他从出生一直到他会开始说话，他可以用他的语言来表达他身体的需求，那个时候你就可以开始教他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了，如何去保护自己的身体。
您说的这个孩子大概年龄是多大呢？
从会开口讲话开始，叫爸爸妈妈开始。
嗯，
因为他开始有意识知道这个人爸爸或这个人是妈妈，跟他之间彼此生存下去的关系是很深刻的照顾者的时候， 那个时候他已经有这个意识来表达他自己生理上的身体上的这些需求，因为我肚子饿啦，所以我叫爸爸妈妈。这个时候其实你就应该要教会他人跟人之间的分寸问题了，你怎么去保护自己的身体的问题了，从哪里开始去教起，从吃的东西开始教起。比如说什么是吃下去可能会肚子痛痛的，小朋友在长大的过程当中真是看到什么东西他都有可能抓来放在嘴巴，那我们不可能放任一个孩子完全不管他也不给他一个规范嘛，哈，那吃出人命来怎么办？这是一个保护自己的第一个概念，就说你要让孩子去避免到日后有可能被陌生人带到隐秘的角落去做一些很伤害的事情的前面，孩子他要先学会一件事情，是我自己的身体是会受伤的，我自己的身体是需要保护的，这个是第一个阶段。我们不可能跳过这个阶段然后直接告诉孩子说你到学校去以后你小心哦，哪个人可能怎么样，哪个人可能这样，那我们等同于是没有给孩子武器，你就叫他上战场，然后他也搞不清敌我，乱杀一通，那你说这个人是不是非常的恐慌？
所以陈老师的建议就是我们首先要教会孩子知道我们自己的身体是会受伤的，怎么样去保护自己的身体呢？陈老师，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之后呢，我们来给大家揭晓这个谜底。
关注成长的话题，探索成才的道路，您育才，我有方，欢迎收听育才有方。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回到育才有方，我是新秀。在我们今天的节目里面呢，针对前一段时间在我们加州这边连续发生的几起对儿童还有对未成年儿童进行性侵的这个案子，我们请到了台湾新生医学与整体心理学博士陈彦玲老师来跟我们一起做一个探讨。那晚一点呢，非盈利机构 SAFE 的临床与预防服务的主任 Yasi 也会参与我们的讨论。那刚刚在上一节结尾呢，陈彦玲老师就给我们提到了你在教会一个孩子怎么样去保护自己之前，你首先要让他学会，让他知道我们的身体是会受伤的，那么我们要保护好我们自己的身体。这个教育是从孩子刚刚张嘴学会说话的时候就已经应该开始了。
是的，其实孩子的每一分每一秒哈，我们做家长的人当然都是挂在心里头的哈，希望他能够平平安安的长大，但是这是需要方法的。那这些方法在环境上的布置就很重要。我们就举这个例子好了，8岁的孩子他找不到饭盒了，那他去找学校的助理老师，这表面上看起来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对，
好，那一般很正常的人他会问你，那你上次那东西掉在哪了呢？你有没有别的同学看见了呢？正常的处理方法他不会单个的就把你带到一个隐秘的地方去嘛？那你怎么能跟他去呢？
但是孩子他比较天真嘛，孩子的特点就是他比较容易相信别人，
这就是没有教育，那是因为没有教育他，不是他容易相信别人。我自己在美国教过书，我很清楚有教跟没教那差很多，也就是说你有特意的去训练孩子，孩子就会有那种思考的逻辑。
您觉得我们可以怎么样教孩子去通过一些迹象来去判断这个人心怀不轨或者是不怀好意这样子，然后我们要提高警惕，有没有这样的一些迹象是可以显现出来他是不正常的状态？
基本上小朋友丢东西哈，这个是稀松平常的事情啊，对不对？我们做家长的人是不是在孩子入学之前也就得需要帮助孩子演练一些他可能在学校发生的状况，然后怎么样去做一个正确的处理。一个心地很正常而且比较正直的人，他在处理事情哈，他有一个原则，一个共同的原则，就是他是公开的，他不会背着人家的后面去处理什么事，尤其是找饭盒这种东西。可是如果他私底下想做一些不可告人的事情的时候，他就不会去问这些问题，他甚至不会把你暴露在其他的人的面前，让别人来看到他对你做不好的事情。这个就是一个很关键的地方。包括你可能在外面吃饭，在外面买东西，一不小心你跟妈妈的距离拉远，你找不到妈妈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应该怎么办？
陈老师，您知道中国人的特点啊，性这个问题本来就是一个非常隐私的一个问题，很多家长们也都不会表现得很亲密，不像外国家长，他们互相之间会非常 physical 啊，身体的接触啊，所以孩子们小的时候就看多了也不怪，如果接触到这样的话题，他就很自然的到了一定的年龄可能就可以谈论。那么中国家长呢，在这方面就非常的不公开化，那所以呢，对于家长们来讲，要跟孩子们去谈论这个跟性有关的问题，还有包括自我保护的问题，就非常难以启齿，难以开口。那您觉得我们家长们到底这个话题应不应该谈，谈到什么样的程度，怎么样谈呢？
是非常的应该谈，因为那个是人生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哈。但是不要特别的去只强调这个东西，这个性别的发展也好，性能力的发展也好，事实上它不过就是人很正常的东西，它的器官也是你身体所有的器官里面的一部分，所以根本不需要在孩子很小的时候遮遮掩掩的，然后好像神秘的不得了的事情，你反而会引起孩子特别的好奇。那打从哪里开始？就像我刚刚说的，打从他能叫爸爸妈妈开始有意识这件事情的时候开始，你就可以教他身体的器官的功能，比如说手，它就是拿来吃饭，那怎么样保护手，怎么样正常的使用手，可以让这个手承担更大的力气，可以让自己吃更多的东西，然后享受更多的自主的自由的这种成就感啊。那有手就有眼睛咯，有眼睛就有鼻子咯，有鼻子有嘴巴咯，然后我们就这样一步一步一步的把人的生活他所需要有进就有出，从哪儿出呢？欣欣，我现在问你咯，它从哪里出呢？
从屁屁出，
就是从我们尿尿的地方。你在讲这件事情，就在像在讲你一只手可以抓饭吃，好，它其实就是一个很自然的事情。但是人的器官它是需要受到保护的，所以它各个地方它长的皮肤就不一样。你看我们的手的皮肤它就会比较粗，那你尿尿的地方啊，你排便的地方，它的皮肤就是比较细嫩，所以它需要比较更多的保护。
但是陈老师您看这个呢，在小孩子小的时候，因为他确确实实这个功能是每天都会反映出来的，
是，
所以我们介绍给他的时候，孩子也会非常自然的也会接受。但是当我们谈到性侵犯的时候，实际上是这个器官被用作了其他的，当人长大了以后的另外的一个用途，而那个用途呢，通常家长不会在孩子很小的时候就拿来去跟孩子讲，那到了一定的年龄是不是就应该要讲呢？
没错，我的意思是说，他先有对自己的身体的器官的认识，这个基础得打好了，你才能够往上盖高楼啊。
嗯，
因为皮肤的不同，所以为了保护他，任何人包括你自己都不是随时想要去碰触他就可以去碰触他，所以谁能够碰你的那个地方，或者是在什么时候能够碰你那个地方才是安全的，洗澡的时候咯，是不是？
嗯，
是排便完之后把它擦干净的时候咯，那谁来做这个事情呢？
就是你自己。
对，或者是谁，
或者是爸爸妈妈。
对，那这个皮肤它只能承担当它排掉脏东西的时候把它洗干净，到此为止，再进一步的任何动作对它都是伤害，不管做这个动作的人是谁。因为我们有的时候在案例上也会发现很多的对孩子的侵犯，有一部分是照顾他的人，亲近他的人，所以我们让孩子有这个概念，就是这几个地方他正常功能是做什么，怎么样去保护他们的安全，然后那个尺度是什么。
嗯，但是您看啊，现在有一个非常严峻的现象，就是现在这个网络上面有很多各种各样黄色的东西在蔓延呢，孩子们有的时候上网的时候他也不一定是有意识的就去真的要打开哪个网站，但是有一些恶性的一些东西他就会自己就跳出来，这个孩子们就发现哇，有人这样去用这些器官，然后他就变得开始好奇，甚至于他可能那个时候也没有了解到这个事情的严重性，或者他对我是一个侵犯，那么当别人对他进行这种行为的时候，这个孩子他可能就会变成一种发现新事情尝试的心理，会去迎合了这件事情。
对，因为他根本不知道那是什么，而且他也根本不知道那个后果是什么哈。
嗯，所以您觉得怎么样去给孩子们解释这个事情呢？
我觉得预防还是比较高招哈，就是说当你要买电脑提供给你的孩子的时候， 你就事先应该知道会有这些事情的发生。在台湾有一些网络公司，他们就做了一个软件，色情的网站、色情的资讯、毒品广告、格斗的画面、暴力的东西或者军火买卖等等的这些东西，他就尽量的删除掉。
嗯，
那在装这个东西之前，你必然要跟孩子做很诚恳的讨论。人都会犯错，但是有很多的错误是你没有办法再恢复的错误，那就最好不要去犯哦。就像吸毒一样，或者就像你的器官被误用了一样，那个伤害有可能是会让你痛一辈子。如果我们很清楚的让孩子知道说每个器官它的功能，它需要随着时间长大，它可能转换有不同的功能，比如说一进一出的它是一个泌尿系统，好，那我们的生殖系统里面，人年纪大了他总要延续下一代啊，那当他要延续下一代的时候，他靠的又是什么样的器官，这个时候就可以很直接的跟孩子谈这种性教育的东西。
好，谢谢陈老师。那现在呢，我们给听众朋友休息一下，下一节节目呢邀请 Yasi 来跟我们一起参与一下这个讨论，看一看西方人的这个角度，他们在看待这个问题和处理问题的时候会不会有一点不一样，他们的建议是什么。好，听众朋友，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关注成长的话题，探索成才的道路，您育才，我有方，欢迎收听育才有方。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回到育才有方，我是新秀。在我们今天的节目里面呢，针对前一段时间在我们加州这边连续发生的几起对儿童还有对未成年儿童进行性侵的这个案子，我们请到了台湾新生医学与整体心理学博士陈彦宁老师来跟我们一起做一个探讨。非营利机构 SAFE 的临床与预防服务的主任 Yasi 也参与我们的讨论，让我们先来欢迎一下我们的两位老师和专家。Hello Yasi。
Hello Lee。 Hello everyone。 This is Yasi。
陈彦宁老师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们知道通常有这个英文嘉宾的时候呢，我们都会花掉一些时间去把我们的中文翻译成英文然后再翻回来，所以今天呢为了能够尽量的节约时间可以谈更多的一些话题，我们是有一个专门的同事在给 Yasi 做一个同声的一个翻译，那 Yasi 的发言呢新秀会在这边帮大家翻译出来。好，刚刚在上一节节目的结尾呢，新秀是正在跟陈彦宁老师在探讨啊，什么样的年龄是我们比较适合跟孩子开始这样一个有关性教育话题的讨论。那这节节目的开始呢，我们还是先把刚刚没有聊完的这个话题跟陈老师把它聊完。Yasi, we are now continuing our last topics. I'm going to let Dr. Chen to finish her opinion about it. And then maybe you can add on your opinion about it.
Yeah, that's great.
那陈老师在什么年龄是比较适合跟孩子们开始讨论的呢？
我觉得孩子他其实是会问你的，比如说他可能有一天他发现为什么爸爸上厕所跟妈妈上厕所的姿势是不一样的，那每个孩子发问的年龄可能不尽相同，那基本上大概在差不多两岁多以后，就是他可以比较完整的表达一个句子的这样的一个年龄阶段之后，他就开始探索了，他就开始发问了。那有一些家长是错失良机啊，他有时候就会说小孩不要问，因为他觉得他自己不会解释。
So Yasi, what do you think?
Most children around, you know, kindergarten will even start to talk. My own toddler notices when my husband and I give each other a hug or if we kiss. And oftentimes she watches us and oftentimes she smilesYou know, so I will address that. I'll say, seem to like when mommy and daddy are hugging. And she says, yes, you love each other. So again, as it becomes age appropriate, they start to notice that the way that you hug your parent is different than the way that two lovers are embracing one another.
Let me do a brief translation. 那 Yasi 的意思呢，其实跟陈宁老师说的基本上在年龄上非常吻合。那么在西方社会呢，孩子在上幼儿园的时候，通过看见他们父母会有拥抱啊，甚至还有亲吻的这些动作呢，他们就已经开始有了这种其实是两性的这种意识了。那比如说 Yasi 他自己的女儿看见爸爸妈妈这样子呢，他也会很高兴，那妈妈就抓住时机问他，诶，那你看见了以后你有什么感受啊？那孩子就说，哦，我觉得挺好的，我觉得你们很爱对方。Yes, yes, see.
And children really start talking about those things around age 5, age 6. and the questions of, you know, where do babies come from? You don't have to go into all of the details, you know, intercourse and all of this, but all of that, anatomy, how we have feelings that make our body feel differently. Sometimes they make our body feel hot and cold and things like this, or sweaty. I mean, these are real biological experiences that children have. And speaking to them when they are noticing them is totally healthy thing to do.
Yassi 就说，孩子们在五六岁的时候，实际上就会开始一些两性的那种话题的谈论了啊。通常呢，都是从宝宝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呀这样的话题开始的。当然，他建议说，我们也不需要走入很多的一些细节，但是呢，倒是可以跟孩子们去讲一讲，比如说两性的接触会让我们感到开心啊，然后感到舒服啊，甚至身体可能会开始发热，或者是感觉到冷，或者还会出汗，像这些生理的现象呢，都是孩子们会想要问到的问题。那这些呢，在 Yassi 看来，它都是非常自然的一些话题。所以当我们的生活中出现一些合适的机会时，父母们就不要逃避这个话题，可以非常正面的跟孩子们从生理上有这样的一个交流。那陈老师，我也想听听您的意见啊。您知道这个五六岁的孩子呢，其实当你跟他去讲这个男生跟女生的区别的时候，确实像 Yassi 说的，我们不会进入一些细节。所以怎么样让孩子能够意识到，虽然他是一个正常的，就是人他到了一定的年龄，你要繁衍下一代的时候自然会发生的事情，可是他呢也会对你造成一个伤害。
对，其实是就像刚刚讲的哈，当他发现父母上厕所的姿势不同的时候，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啊，利用这个机会让他很实际的去了解人的器官男跟女之间的差别。
如果是您，您会怎么解释呢？
两个部分，一个是我们吃东西要排掉的有毒的，它的器官的结构是不一样的。
嗯。
第二个呢，这个器官的结构不一样，是因为它还有另外一个功能不一样，就是必须到它长到差不多20岁左右的时候，这个器官它会成熟，好，然后它可以在开心的情况之下，可能会有结婚的动作啦，就像你的父母一样呢，然后开始产生下一代。但是那个得要到什么时候，在那个之前任何一个人都不可以去碰触，或不可以用其他的什么样的手段来伤害这个器官，必须保护它。那我们就在这样的一个比较具体的情况之下，会去跟孩子讨论说，哦，比如说你上幼儿园的时候，或比如说你上小学的时候，假设你丢掉了什么东西，你去找什么人，这个时候可能会发生哪几种状况，可以去把那个饭盒找回来。如果有人用的是把你带到一个隐秘的地方去，说他要帮助你找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这个是千万提醒他这是有问题的方法。因为当一个人他不能够堂而皇之公开的去帮助你寻找一样东西的时候，他的内心里头他可能在想什么，他可能想要对你做什么样的伤害，有可能是哪些事情，这个时候你不就也就教了吗？
嗯，
是。
所以我们不用硬讲，就等到有这样的时机，而且呢，就是在平时很自然的生活的这些时机当中，把握好机会，然后可以对孩子们进行这样深入浅出的这样的一些他们能够接受的方式去讲一讲。
但是很重要的不是等待，教育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是要事先规划，很多的教育时机是你安排出来的，你不能等到他发生事情的时候再来教他，来不及了。或者是等到别人出现了这样的新闻的时候再来教他，我觉得那个太晚了，太不够有智慧。我指的是孩子正常的成长本来就是应该有规划的教育，所以父母的教育是非常要紧的。
嗯，谢谢陈老师。今天呢，在我们节目里面是坐着一位我们华人的专家，然后还有一位西方的专家。我们发现两位专家在给出的建议上面有很多的共通点，比如说从这个孩子很小的时候会说话的时候开始呢，我们就已经可以开始对孩子进行一些两性方面的教育了。但是呢，随着这个孩子年龄的增长，成年人性教育的话题什么时候开始比较合适，而且呢，什么样的方式会比较合适呢？我们可以看得到这个东方跟西方的处理方法上面还是有一些小小的不同。那么 Yassi 作为西方的专家呢，他就说五六岁的时候你就已经可以跟孩子讲到我们的这个生理上会给我们带来的这种比如说愉悦感啊，或者是舒服感呀，甚至是身体发热发冷出汗的感觉啊。那么作为我们东方这个文化的专家，陈老师的建议呢，就是 在孩子小的时候，我们应该创造一些这样的时机，对孩子提前进行教育。那么教育的时候呢，我们会告诉他们，作为一个身体的排泄器官，在20岁以前，我们只能够将它用作是排泄的器官，其他任何的用途对于这个器官来讲都是一个伤害。那么另外的一个用途呢，就要等到我们20岁以后，当这个器官也成熟了，然后我们可以开始进入一个成年人的生活的时候，你才可以那样子去使用它。那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呢，基本上都是生活在美国这样一个西方社会的华人，到底哪一个方式对您来说更适合您的家庭教育，更适合您的孩子？我想值得我们好好的去思考和探讨一下。好，现在呢，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休息一下，广告之后，星秀会跟 Yasi 再探讨一下，当这样子的性侵犯事件发生的时候，家长们应该如何去处理，可以到哪里去寻求帮助，同时如何帮助孩子们为他们未来的生活做好心理建设，走过伤痛。好，听众朋友不要走开，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关注成长的话题，探索成才的道路，您育才，我有方。欢迎收听育才有方。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 FM96.1 希望之声湾区生活频道，感谢您继续收听育才有方，我是星秀。今天咱们的教育话题啊，是有关性侵犯的问题，请来了两位专家，一位是我们台湾新生医学与整体心理学教授陈彦玲老师，另外一位呢是来自咱们湾区的一个非盈利机构 SAFE 的临床与预防服务的主任 Yasi。 两位专家在我们今天节目的前面几段里面，就什么时候我们应该开始对孩子进行合适的性教育，以及用什么样的方式对不同年龄的孩子进行性教育呢，做了一些讨论。那这一节呢，新秀是想和 Yasi 就家长们如何去甄别孩子是否在外面遭受了性侵犯，以及发生性侵犯这样的事情以后，家长们应该如何去处理，同时如何帮助我们的孩子做好对未来心理建设，这样的几个议题来做出讨论。那刚刚呢，就在我们大家休息的这样的一个间隙啊，Yasi 呢就有跟新秀提到，事实上一个孩子有没有被性侵犯，在这个事情发生之前是很难甄别出来的。因为一个人对另外一个人会不会有坏的思想，有没有动坏脑筋，这个是我们没有办法能够证明的一个事情。所以在这期节目的一开始，新秀想向 Yasi 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那么对我们的家长来说，有没有一些迹象可循，发现诶事情可能有点不对了？ Yasi，
Hopefully if the parents have a really open communicative relationship with their child, or they just suddenly notice that their child starts expressing things like I don't want to go to school, or claiming to be sickchanges in how they're eating, changes in their appetite, or changes in their mood. And of course, these are also all changes that we see after an assault has taken place.
嗯，那 Yasi 呢是指出来了这么几项，比如说孩子他突然不想去上学啦，甚至于包括他们的饮食还有作息的一些改变，那这些非常日常的一些生活习惯，如果在突然之间有所改变的时候，我们家长就一定要特别的留意。那 Yasi 提到一点啊，通常当我们看到这种迹象出现的时候，很有可能一些不好的事情它已经都发生了。
The other one too is gifts. If the child comes home and seems to have gifts, oh, where did you get that gift from? It's not really well explained. There's no real reason for the child to have this gift. That's another good thing for a parent to look out for.
另外 Yasi 刚刚补充了一点，就是如果您发现您的孩子拥有一个他自己又解释不清楚的礼物的时候，这个时候您也要留意这个礼物的来源是什么。 Yasi 刚刚呢其实也跟新秀有提到，在西方社会，教育工作者在孩子特别小的时候，刚刚开始学会说话的时候，就会去鼓励孩子们学会对他们不喜欢的事物说 no。这样的教育呢，主要是为了鼓励孩子们对于他们不喜欢和不能够接受的事情勇于地表示拒绝。所以有很多的孩子，甚至于在他们很年幼的时候，家长们就会告诉他们，如果你不喜欢你的老师或者是其他的成年人这样子去触摸到你，那么你就要告诉他， 请你不要这样对我。那新秀呢，在这里就有一个问题想要问一问 Yasi， 因为毕竟坏人只是少数，而我们身边绝大多数人都是善良和善的人。那么当一个孩子从小的时候，他就被灌输要不断的对别人说 no 的时候，那么会不会也拒绝了别人的善意呢？
Yeah, that's a great question. You know, I think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s not to instill fear. I believe that when the younger child can see that saying what they need helped and that the parent or an adult in the situation listened and helped, came in and provided safety and protection, I think all of those things really help a child should it ever come up that they are hurt.That they've had enough positive experiences of adults keeping them safe that they will turn to an adult and say something has happened.
Yasi 认为呢，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孩子不要在他们的心灵里面去储存恐惧。那么当一个孩子他能够勇于表达的时候，那么如果真的，当然我们大家都不希望这种事情发生，但是如果真的这样的事情发生了，孩子们要能够有勇气说出来，他们要能够有这样的信心，有人会愿意倾听他们说的话，并且给予他们提供他们需要的保护。
Yasi, how should the parents to report these things or to get help?
I think deciding to press charges and make allegations, obviously your first step there is to go to the police and to file a police report and even file a restraining order if you want it.You know, most people don't report because they are fearful of family exposure, especially in school settings. Oftentimes, schools may respond in a way that can end up really making the victim or the victim's family feeling as though they've become a burden to the school system.
Yasi 的建议呢，就说如果家长们想要通过法律的途径来要求赔偿，那么您第一步当然就是要去报警了，然后呢再根据警方的那些要求和步骤一步一步去完成。不过呢，有很多的家庭他们都不愿意把这件事情说出来，那一方面呢是由于不想曝光家庭里面的私事，那另外呢也有学校希望这些家庭可以不要给校方带来麻烦。
Yasi，
I think one of the other really key things to mention is that oftentimes the victim can feel re-traumatized or re-victimized. Sexual assault itself may become lesser of the issue if the response is either a hysterical one from the family or one where the family tries to sweep it under the carpet.
Yasi 提出了一个他个人比较忧心的问题，就是当这样的事情发生时，家庭里面会因此出现很多的变化，特别是这个家庭里如果曾经出现过这样的问题，或者说当这个事件出现以后，家长双方呢关系变得非常的紧张。
In both those situations, oftentimes the child will interpret it as I have caused a problem, or I am the burden, or because of meMy family is falling apart, or because of me, my family is now shamed. That can oftentimes be even worse than the sexual trauma itself, because obviously the attachment a child has is to their family. That's going to have a far greater impact.
Yasi 说，这样的事情发生后，受伤的这个孩子，他反而可能会觉得，啊，这都是我的错，因为我们的家庭受到了伤害，因为我家庭破裂了，因为我而使家庭蒙羞。而这种情况如果出现的话，事实上他对这个孩子带来的伤害比这个性侵犯本身还要大，因为一个孩子他是非常依赖这个家庭的，所以这种心理状态呢，他会对孩子未来的生活带来非常非常大而且很深远的一个影响。那我们作为家长到底应该怎么办呢？So Yasi, how should parents deal with this then?
It's hard, but staying calm, not overwhelmingly, but reminding the child that they've done nothing wrong, continuing to remind the child that they love the child, advocating for safety, but also going at a pace that the child is comfortable with.
Yasi 说，这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但是首先我们家长呢，一定要保持冷静。不要过度的去反应，而且要不断的告诉我们的孩子，你没有做错什么，
爸爸妈妈非常非常的爱你。那另外呢，如果家长会将这件事诉诸于法律的这样的一个程序，那么在这整个的过程当中，应该给孩子们解释一下我们会经历哪些事情，尽量的让这件事情透明化，同时呢，在每一个步骤都询问孩子，让孩子能够把他们心里面的感受表达出来，这样子呢，也能够对孩子起到帮助的作用。那在这儿呢，星秀其实还有一个问题因为我从身边的家长们那里发现，往往当家长想向孩子去询问一件事情的时候，他会不停地去问，就是希望可以得到一个更真实的答案，但是往往问呀问呀就把这个孩子就问糊涂了。那么如果出现了一个这么严肃的话题和那么严肃的问题，我们这样的一种询问方式会不会反而把这件事情弄糊涂了呢？让星秀来问一下 Yasi,
what do you think about this? How can the parents handle the way they ask their children better to identify the true information and maybe the false information so we can be fair to other people as well, not to give the wrong pressure on someone else?
That often happens as a result of a parent's fear driving the process.That difficulty of remaining really calm and really patient and really being able to give the child the space. So slowing it down, you will get the information. It just might take a little time. The other thing, you know, again, taking your child to a professional, obviously you would start to suss out the two stories and really be able to tell if a child may be saying things that are more reactive than what necessarily happened.
亚西说，这种情况通常是家长太急躁了，想要了解事情而发生的，那么没有给孩子们足够的空间还有时间去回忆。事实上呢，一个成年人来讲，要马上回忆起所有的细节都是非常困难的。所以如果家长发现他们有发现事实真相的这个困难时，那亚西也给了一个建议，那最好呢就可以去找一些心理学家，他们会有一些专业的手法去帮助孩子回忆到底发生了什么，这样呢对于我们确定事实的真相也是有很大的帮助的。我们看到节目时间呢又到了，在这里呢我们也要特别感谢咱们台湾新生医学与整体心理学博士陈彦霖老师，以及咱们加州暴力环境中的备用方案非盈利机构临床与预防服务主任 Yasi 的参与。Thank you, Yasi. We had a long conversation today.
Thank you. I'm really glad to have an opportunity to talk about this topic. I'm glad for the work you're doing. Thank you.
Thank you too. 好，听众朋友，在这里呢，星秀要跟大家说再会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谢谢，再见。